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晚上的聚会，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第十八首，来颂赞天上真神。赞美诗第十八首。亲爱的同工啊，各位兄姐、长子，大家平安啊！感谢神的恩典，主耶稣的保守跟看顾，让我们在主里平安的过了每一天。马上就是春节连续假期的开始啊，不知道各位有什么计划去旅游啊？小弟是想说，我哪里都不去。我准备好在家休息，然后来思想主耶稣的恩典跟保守。感谢神，那我们每个人在世上生活都有自己的身份跟地位，而且身份不止一个啊。就以小弟来说，我在家里是妻子的丈夫，是女儿的父亲，在公司的身份是员工等等，每一个身份都有特定的意义，因此决定我们是谁，我们应该做什么。也许我们问家人、问同事、问朋友、问邻居、问教会同龄，我是谁，也许会得到不同的答案。晚上小弟靠着圣灵的带领，信仰的体会，用人说我人子是谁这个主题来跟各位兄姐学习，互相勉励跟造就。在圣经福音书里面有三卷的 书卷记载这个主题，分别是马太福音16:13-17，马可福音8:27-29，路加福音9:18-20。晚上小弟用马太福音16:13-17的内容来带入今天的主题。讲到这个主题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今天主题的一个背景。在当时 耶稣带着门徒在加利利地传扬神国的福音，并且转向朝耶路撒冷来成就十字架救恩的道路走去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不同的人对他是谁有不同的理解，然而真正的认识主耶稣是谁，将对我们的生命有决定性的影响。好，我们请翻开马太福音16:13。马太福音16:13，在新约的23页。马太福音16:13，13节，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人子是谁？”阿们。有人说耶稣是先知，那到底一般人当时候认为耶稣是谁？啊，我们继续看16:14。16:14，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好吗？对犹太人来说，先知代表着重要的身份跟工作，是神所差派的人。所谓先知也称为先见。那我们来先来看撒母耳记上第9:9。撒母耳记上第9:9。撒母耳记上第9:9，在旧约的344页。第9节，从前以色列中，若有人去问神，就说：“我们问先见去吧。”现在称为先知的，从前称为先见。阿们。因为先知有神同在，就可以得到神的启示。先知可以比别人预先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，并且提出警告，而且叫人悔改归向神，否则就要面对神的愤怒跟审判。为什么一般人认为耶稣是个先知呢？原因十分的简单，因为耶稣真的能看见神，而且神是一般人所无法看见的，而且神清楚地知道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。那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1:43。约翰福音1:43，在新约216页。约翰福音1:43-49，在新约的126页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43节。又次日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腓力，就对他说：“来跟从我吧。”这腓力是帕伯塞人，和安德烈、彼得同城。腓力找着拿单业，对他说：“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，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的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”46节，拿单业对他说：“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”腓力说：“你来看。”耶稣看见拿单业来，就指着他说：“看哪，这是个真以色列人，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。”拿单业对耶稣说：“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”49节，拿单业说：“拿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 你是以色列的王。主耶稣早就还没有跟拿单业讲过话，但是却完全的了解他的内心。另外，主耶稣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过去。他曾经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，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可以来翻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的16节到19节。约翰福音四章的16节到19节，16节，耶稣说：“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了5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你这话是真的。”19节，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我看你是先知。”感谢神哈、主耶稣早就知道这位妇人过去的婚姻状况跟现在的情形。耶稣能够知道人的内心意念跟他的过去，如此有力的见证，又有神的同在，在有意志的人力，难怪一般人都认为耶稣是先知的一位。然而，主耶稣只是一位先知吗？又有人说耶稣是父子。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八章的19节，马太福音第八章的19节在新约26页。马太福音第八章的马太福音第八章的19节，马太福音第八章的19节在新约的第10页，马太福音第八章的19节。有一位文士来对他说：“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。当时候在犹太的社会里面，已经有十分看重的教育，但是却没有现代化具规模的学院。如果一个人想要寻求学问、认识道理，必须跟随有名气的老师一起来学习，如同师徒制一般。学生跟老师一起生活，常常聆听老师的思想跟教诲，而且模仿老师的品德，直到他学成了，便自己出去当别人的老师，收门徒来归自己的名下。由于主耶稣善于教导，很多人都乐意做主耶稣的门徒，并且追随着主耶稣。而且呢，主耶稣非常的善用生活的题材来阐明深奥并且抽象的属灵道理，如同马太福音第13章的天国比喻便是一个例子。在比喻当中，主耶稣将天国的奥秘先隐藏后陈明。我们来翻开马太福音13章的11节，马太福音13章的第11节，马太福音第13章的第11节，11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”阿们。主耶稣也非常善于来讲故事，在故事中的人物启发学生的思想。比如说浪子的比喻，他利用故事中浪子勇敢的回头，得到父亲的亲吻、拥抱、接纳的一幕呢，将神的爱活现在学生的眼前。他这个故事呢，就是要让门徒知道，罪人如果愿意回头归主，主耶稣都会接受。主耶稣也常常跟 学生来发问，来启发他们的思考。在主耶稣讲完两个儿子的比喻以后，主耶稣就问他们，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？难怪很多人都认为主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，他有极大的正能量，他能够教导引人向善，来造福人群，来改变社会。然而主耶稣他只是一位夫子吗？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耶稣是一个先知，也是一位夫子，但是耶稣却有着另外一个身份，他到底是谁？当时候主耶稣听了门徒的回答以后，知道一般人对他的看法，接着再问一次门徒另外一个问题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:15，马太福音16:15，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16，西门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17，耶稣说，西门巴耶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阿们。原来若靠人的理智跟有限的知识去认识耶稣，只是会了解耶稣也许他是先知或是夫子，但一个人如果得神的启示，凭着单纯的信心，便可以更深入地认识耶稣。耶稣是基督。基督这一个字，它本来是希腊文，意就是受膏者的意思，等同希伯来文中的弥赛亚。在旧约的历史中，祭司、先知、君王等重要的职分，都需要神高立来差派。然而犹太民族因为拜偶像离弃了神，国家多灾多难，不断地被外族来侵入、来侵扰、来欺负，而且又被外族来统治，包括亚述、巴比伦、波斯、罗马等等的帝国都曾经被统治过。当时候的犹太人，他们心中呼求神，希望神能够再兴起一位像摩西一般的民主救星，就是弥赛亚，也就是基督，来拯救他们脱离外族的统治，脱离水深火热的苦境。这种对基督降临的渴望存在当时候每一个犹太人的心中。然而到底谁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？当时候大家并没有十分的清楚到底是谁，直到神感动了彼得，启示了彼得，使他非常的清楚相信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基督。为什么彼得可以那样的肯定？除了是天上神的启示以外，是给他信心以外，彼得一定是在跟随主耶稣的过程当中，彼得不断的观察，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，而且耶稣的行为跟典范完全应验了旧约圣经对基督的预言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1:2-5，马太福音11:2-5记在新约的14页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第2节到第5节， 第二节，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，问他说：“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”第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去把所听见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洁净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”他们。耶稣在是短短的三年的时间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，用神的大能医治了很多连医生也无法医治的疾病，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，也让许多人都可以脱离了苦难，甚至可以叫人从死里来复活，彰显出神的大能。因此彼得可以十分的清楚，十分的来肯定，耶稣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，那一位可以改变命运、让人家体验神恩典的救主。刚才我们有念到马太福音16章第16节，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自从始祖亚当犯罪，人就被赶出伊甸园，与神的关系断绝了，人生活在劳苦重担当中，死后要面对审判。就如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轮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罗马书6章23节记载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人的一生何等的无奈，何等的悲痛，何等的绝望。然而神的大爱，他的救赎在创世之前早就预备好了，就是他要亲自成为肉身，降世成为人类，成为人的形象，他被称为神的儿子。借着他流出宝血，舍去了生命，为救赎全人类的灵魂，使罪债得到赦免，使人重新得到神的恩典。罗马书第三章，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23节到25节。我们来翻开罗马书第三章23节到25节，罗马书第三章23节到25节，在新约212页。23节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25节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了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阿们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！耶稣降基督的降世，是童女玛利亚借着圣灵怀孕，生出没有罪的基督耶稣。在路加福音1章35节这边记载，天使回答说：“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，因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”阿们。在这段经节里面，证明了耶稣基督不但是有完全的人性，在灵里他有完全的神性，是神的儿子，也是神的本身。因此耶稣清楚地宣告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0章30节， 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，在新约的143页，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，三十节，我与父言为一。约翰福音第14章8节到19节，这边记载，腓力对耶稣说：“求主将父显现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里长久，你们还不认识我吗？能看见的我，就是看见的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现给我们看呢？”主耶稣跟腓力这样子回答，就清楚地验证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：“我与父原为一。”再来，基督耶稣是复活的主，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宗教家。他们在世上的时候都传扬了、教导了很多人向上的一个道理，然而他们最后也都死了，离开了世界，尸体也被埋葬在坟墓里。唯独耶稣基督，他跟他们不一样。犹太人的首领因为嫉妒耶稣，把他交给罗马官府定他的罪，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经过一番惨绝人寰的折磨，最后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断气。圣经记载他断气的时候发生了奇异的事情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3章44到46节。路加福音23章第44节到第46节，在新约121页。44节，那时约有正午阵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神出，日头变黑了，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日头变黑了，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46节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阿们。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27章51节，马太福音27章51节。马太福音27章51节，马太福音27章50。马太福音27章51节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了，磐石也都崩裂了。阿们。主耶稣的死震撼了大地，天昏暗的，地也都震动了。可见主耶稣并非一般的人，就连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兵丁也不禁的大声疾呼。他说：“连百夫长跟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经历了这一切的事情，他们说，这真是神的儿子啊。”阿们。耶稣去世以后，耶稣的遗体被一个叫约瑟的人放在本来要留给自己的坟墓里。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穷人，并没有自己的资产跟土地，他所有的资产就是一件外衣，但是遭罗马兵丁用碾揪的方式给他取走了。 耶稣是在安息日前一日，就是预备日，就是现在的星期五被钉死的。接下来是一个安息日，也就是我们讲的礼拜六安息日。对耶稣的门徒来说，这一定是一个悲伤的安息日，也是历史上最黑暗的安息日，因为他们所敬仰的主耶稣被杀了，被埋葬了，他们对未来的盼望也是烟消云散，心中惆怅万分。然而死亡却不是耶稣生命的终点，接下来就有一个奇妙的转折点，因为在三天之后，奇妙的事就发生了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。第一节，七日的头一日，黎明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。第二节，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。第三节，他们就进去了，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。第四节，正在猜疑之间，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，衣服放光。第五节，妇女们惊怕，将脸伏地。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死人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第六节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阿们。这真是全新的一天，耶稣复活了，这是天大的讯息。一个死去三天的人竟然能够从坟墓里面走出来，而且在接下来的四十天向门徒来显现，来讲论神国的大事，让耶稣的门徒都重新看见了亮光，重新来看到希望。原来耶稣他的生命的大能已经得胜了死亡。从今以后呢，门徒更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不断地来为耶稣来做见证。原来耶稣他并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或是夫子，耶稣更是生命的主，他掌管了生命，用复活的大能来突破死亡的辖制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。二十四节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也不能被死拘禁。二十五节，耶稣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。二十六节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当中。二十八节，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你的面得到满足的快乐。阿们。耶稣成为全人类的盼望，他不单单是活着，他在活着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安慰，解决我们生活上的困难，他更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罪，并且改变我们的个性，使我们来扭转坏的生命，来成为不朽的生命。信他的人将来从死里复活，进入神为我们准备的永生。啊，最后小弟来讲结论。那我们呢？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谁吗？真的知道吗？是从宗教教育课本里面得到的吗？还是我们从信仰上的体验跟体会来知道耶稣是谁？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信徒的答案都不一定是一样的，跟当年的门徒一样，我们都跟从了耶稣一段很长的时间了，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，主也要问我们，你说我是谁？我们当然比当年的门徒更知道耶稣，更知道耶稣是基督，是拯救我们生命的主，是独一全能的神。这样的回答到底是知识还是信仰？如果我们对神没有经历，或是没有真正的领受，你是耶稣这样的回答，会只是知识，而不是信仰。即便是信仰，他还是父母或是别人的信仰，不是自己的信仰。在关键的时刻，这信仰没有力量，或者这信仰会渐渐的淡去，甚至消失。你是基督，我的救主的回答，若是我们已经经历过神以后的确据，那将会是坚定有力量的信仰，不仅仅是知识，也是别人所谓的信仰。什么样的经历可以让我们有如此正面、如此有力的回答呢？就是经历过苦难跟试炼的经历。我们不喜欢受苦，却是神要我们珍贵的来历练，也就是他要我们来体会神，坚定信仰的契机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，在新约的302页。提摩太后书一章的十二节，在新约302页，保罗说：“为这缘故，我也受这些苦难。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”阿们。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吗？耶稣就是基督，他是复活的主，是独一的真神。我们今天可以相信他，我们今天可以依靠他。耶稣宣告他的许多身份，综合起来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感谢神，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公义、慈爱并存的神，不以无罪为有罪、有罪为无罪的神，是一位赐恩给爱他的神、爱他人的神，是我们亲近他，神就亲近我们的神。对于圣经上的教训，我们总说是神的话，然而有多少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只是把它当作是个神话，读一读就忘记了。最后我们来翻开《生命记》第8章2节，《生命记》第8章2节，旧约的220，《生命记》第8章2节。第二节，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，是要苦练你、试炼你。你要知道你心内是如何肯守他的诫命，不肯。阿们。让我们在奔跑天国的路程当中，都能够仔细的体会神的爱。神的爱超乎一切，只要我们不偏离道路，一心仰望主，就能够平安归天家。晚上的勉励到此，我们请 一起来唱赞美诗第50首。赞美诗第50首。